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这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今天我们要再读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十八到二十三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说：“求你，十八节来。”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我们已经讲过，而且如果你在这里聚会许多年，应该听我们讲到这段经文讲过不止一次了啊。神用恩慈来定义他的荣耀啊。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没有拒绝他，神答应了，但是神却说他是要献他的恩慈给摩西看啊。所以神用恩慈来定义他的荣耀，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事实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啊。当神想要彰显他自己，要呈现他自己，你也可以说高举他自己的时候，其实神不需要高举他自己，他就是让他本来就是至大的神这个事实，当神想要这一件事情彰显出来的时候，他给摩西看他的恩慈啊。换句话说，如果神想要 demonstrate himself 或者 advertise himself， 就是他想要广告他自己，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他拿出的 DM 就是他的恩慈啊。恩慈你知道没有比神更崇高的人或者事物，所以我们把这个用在所有的情况里面，就是凡是居高位的人，这个居高位的人可以这样讲，就是包括了就像神跟我们，也许包括了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各个领域里面，如果有谁是比另外一个人更高，那么他应该就要更有恩慈，跟神一样啊。以家庭来讲，如果一个丈夫觉得他是最高的，爸爸觉得他是最高的，那他应该要勉励自己，他的生命最重要的特点不是他声音大，他可以做决定，而是他的恩慈，他应该经营自己的生命，让他常常表现出来的是恩慈啊，恩典跟慈爱。我们中文这个恩慈这个字其实很好啊。有圣经学者认为希腊文这个字恩慈，这个希腊字意思就是一双四脚的鞋子，四脚的鞋子就穿起来很舒服嘛哈。那意思就是说你会让别人很舒服啊。你知道这是很要紧的事，因为常常在高位的人， 他们刚好相反，他们行事为人都是用他自己的舒服来定义的，无论跟人家讲话，无论要求别人或者是怎么，都是要让他舒服啊，让他自己觉得这样过得去。你应该这样讲话，应该这样做事，你应该怎么样守时间，应该这件事应该怎么样做得整齐等等，其实都是为了他自己舒服。可是真正的恩慈是使别人舒服，他是一双视角的鞋子。这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常常都可以用到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在某另外一些人之上啊，没有，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在所有人之下的，没有这样。所以你有机会做像神一样是在高位的人，那你要留意高位的人应该生命的特质，人想到他不是想到他很崇高，他比较聪明，他比较有力量，他比较能干等等，不是的，想到的是他是一个有恩慈的人。好吗？这是很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而且真实的去用在自己身上。需要这些话的人通常没有别人能够要求他这样，只有我们自己要求自己这样，才有可能成为这样子的人，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恩慈的人。那当神说我要行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的时候，神接下去讲了一段有趣的话，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前几天有人问我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插入这段话，讲这个干什么？这段话你知道，后来在新约时代也被保罗引用过，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他引用它来讲到，神的绝对的主权啊。他讲到神的拣选啊，可是为什么神在这里讲这一句话呢？有人问我，我跟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不过我还是给了他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说可能神在这里，因为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给摩西讲，所以我想他接下去这段话是在诠释，在说明，在解释他的恩慈是怎么样的。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你有可能会想说，好像有一种 partiality， 就是一种偏待人的味道。你想说为什么你选择恩待这个人不恩待那个人？可是我相信神在这里不是要讲这一方面，他要表达的就是说，当他恩待一个人、怜悯一个人的时候，跟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啊，也就是不是因为你比较好，所以他恩待你、怜悯你，不是的。你祷告比较用力一点，你表现得比较谦卑一点，都不是。虽然你能够那样很好，我觉得神在这里想表达的就是，当他跟摩西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他接下去就对他讲的恩慈加上注解，他说我是一个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神。意思就是说，我要恩待人，要怜悯人，是出于我啊，我想这样就要这样，而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也就是他没有条件的，没有先要求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会得着我的恩待跟怜悯。我觉得很可能神在这里想表明的是这样。换句话说，我们刚提到一个在高位像神一样的人，他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恩慈，而这个恩慈就是像这样，就是不是因为对方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恩慈，因为恩慈是从我这里发出来的，不是因着你而有的反射。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接下去神把另外一件事，就是摩西所求的事，加上更多的注解跟更多的说明。你想要看我的荣耀啊，他说我会让你看见我，可是人看见我的面是不能够存活的，所以我要经过的时候，我会让你看见我的背，而不是看见我的面。当然这个说法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我们之前就讲过，因为神是个灵，他不是用一个地上我们看得见的形象。你知道我们看得见形象的任何东西都是受造物，就神造的东西，不是神的本体啊。那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受造物那些有形象的东西来界定神，神并不是这样，他在那一切之上，因为这一切是他造的。我们人有的时候会以为我们看着所有这些就是这整个世界的整体就是这样，其实不是的，那只是神的受造物，神创造的东西而已，而神自己并不在那里面啊，神在那一切之上，在万有之上，为万有之主。所以你不能够用地上任何这些受造物就是有形象的来框定神。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在讲有前面后面，有前有后，就是面又有背，这个是人有这样的，动物有这样，有时候东西你也会觉得有这样，正面跟背面。可是神讲这个是很奇怪的事，他要给摩西看他的荣耀，怎么样分别是给他看他的面还是看他的背啊？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个，大概我们会搞得一塌糊涂哈。但是我想这是一个比喻式的说法，那个意思就是神会遮掩一点，没有把他的荣耀尽显给摩西看。至于他怎么样能做这些事，我也不知道啊。就是充满了荣耀，我们怎么样可以说只是显一部分的荣耀给他看？可是我想神就是有办法。不过我们用世上神的受造物来想这些事，还是可以有一点明白哈。比方太阳就是那样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光跟热，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让太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缓和一点，对不对？也许你在你的房子里面，你让你的玻璃弄一点颜色，或者加一个窗帘等等，神自己也这样做，有时候他让云经过，隔在太阳跟我们之间，他有云在那里面，我们就觉得有一点阴凉的地方，也没有那么亮哈，有点像这样。所以紧接着神做一件有趣的事，他说看到在我这里有一个地方是一个磐石穴，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会把你放在这个磐石穴中，你就得见我的背，不得见我的面啊。所以那个磐石穴显然意思就是有一个遮盖在那里，就像云彩遮盖，或者用衣服遮盖，或者有一个阳伞遮盖等等。可是这是一个我们来亲近神而且认识神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事。你知道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也答应要让他看他的荣耀。你知道这个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寻求神的人，渴慕神的人，想要更亲近神更认识神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一个典范，对吗？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例子提到摩西这样子祷告，神也答应他的祷告啊。所以这个把它放在磐石穴中，我觉得是一个我们亲近神 我们寻求神的同在，寻求他的面，我们渴慕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一个典范啊，那就是神好像要让我们更多看见他的荣耀的时候，我必须帮我们遮一遮，有一个遮盖，我们才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经历的描述，我相信啊，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因为我在18岁那一年我认识主的时候，我遇见了他，用我后来的好几年以后，我对圣经、对于属灵的经验的更多的了解，我想那个时候我被圣灵充满，虽然那时候我没有说方言，也不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超奇的经历，可是是很真实的被圣灵充满啊。而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是一直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好像神的遮盖底下，在那个遮盖底下，你就会觉得你是在神的面前，你看见神，亲近他。我尽量不要太多描述主观的经验了哈，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经验，而不只是我们在那里讲这些道理而已哈。如果你不太明白这是什么，前几天好像在主日聚会，我们刚好唱到一首跟这个相关的经文，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唱一首跟这个相关的诗歌。那一首诗歌 Fanny Crosby 写的，事实上就是本着这一段经文，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遮掩他，然后他的荣耀经过这一段经文来写成的诗歌。我们在讲到那一首诗歌的时候，我给大家这样讲，就是有可能一个不是已经很自然的就已经经历这个的人，或许他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闭上眼睛啊，闭上眼睛。因为我，对不起，我不是不知道怎么讲，或者犹豫不要讲太多太细腻的关于我们的经验。你知道，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跟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进到一个地方，上面有遮盖，所以遮掉了阳光，遮掉了灯光，意思差不多，对不对？那种感觉差不多哈。而我很多次都是这样，一闭上眼睛，我就觉得好像很自然的就再一次的进到那一个在神同在的遮盖底下那样子的感觉当中，你就觉得你浮在神的同在里面啊，你被神的同在遮盖啊。其实大卫常常很讲到这个经历，他常常用在神面前的隐秘处，对吧？隐秘处一定是被遮盖起来的啊。他有好几次提到说，我们往神那里藏身啊，藏身在主里面啊，以至于后来也有许多诗歌提到这一件事情。光我们颂赞诗选就有很多首里面会提到进入神的隐秘处，藏身在主里面，隐藏在主里面等等这样的诗歌。我想那是历代圣徒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在圣经里面最首先记载下来的就是摩西在这里的经验。从此以后，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有一个藏身之所。我们想到藏身之所，可能有的基督徒比较容易想到的，以为那是意思只是我们好像有危险，被神保护在那里面，有包括这个意思。可是其实我们在神那里有一个藏身之所，不只是这样，而是只要你想要过一个更亲近神的生活，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藏身之所啊！你如果以为神都要在很大的场面里面，你才能意识到神的同在，那我想你还没有很认识神的同在啊。即使你因此看过一些很伟大的神迹奇事，可是你真正要更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应该要像摩西一样进到磐石穴中的。我这样讲是有依据的，我们上一次就给大家讲了，如果你看见神的伟大的作为，你就把它定义成那就是看见神的荣耀，那么摩西不需要还求看神的荣耀，因为没有人比他看过更伟大的神迹，对吗？就是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也很难再有像那样的神迹，在几十万有可能超过100万的百姓面前，红海分开来，有天上有云柱火柱，每一天早晨除了安息日之外都有玛纳降下来，这些伟大的神迹。可是摩西看过这些，他不只是看过，那是借着他行出来的，可是他没有满足，他求看神的荣耀啊，而神把他带到一个藏身之所，一个隐秘处，磐石穴中啊，让我们的用智慧在这里思想这些事，让我们明白，你想要更亲近神，看见神的荣光，你就需要这样，就需要找到这个藏身之处啊。有可能神说只给他看他的背，不给他看他的面，就是也要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是神遮盖一点他的荣耀啊。所以他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神哎，就是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说我给你看我的恩慈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再想到一件事啊，就是当我们渴慕神，寻求神的同在，寻求他的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里着手，就是去想到神的恩慈，神的慈爱。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渴慕神，你想要更多认识神，你想要看见他的荣光，你想要像大卫一样寻求神的面，可想看见神，那么你去想到他的恩慈，他的慈爱啊。其实使徒约翰也说明这一件事，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他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位荣耀的神啊，使徒约翰把他跟爱画了一个等号啊。那位至高荣耀超越一切的神，他就是爱，所以你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也就是说伟大的神在爱里面来彰显他自己还有他的荣光。我想这些话其实跟老约翰一样，是蛮像哲学家在讲话一样，你确实应该要这样思想这些事情，花一点时间默想这些事，沉入这些事情里面，让我们真的常常这样进到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哈。我再一次说，不要想到神的荣耀都用外面神伟大的作为来定义它啊。虽然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是这样定义神的荣耀的，但是圣经至少有这一处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可以有一些在神里面有一些更深层的经验啊，就应该要像这样，好吗？好，我们来进入下一章，出埃及记34章。我 我们来读一到九节。也一样，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摩西前面他跟神祷告要看神的荣耀，当然之前他为百姓神赦免他们，而且要与他们同去祷告，接下去他进一步的求神让他看见他的荣耀。这些祷告都是在百姓的营中跟百姓在一起的时候做的事情，对吗？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之后神就召摩西上山，这是他第二次上西乃山四十昼夜。你记得齁，出埃及记这个地方，在神颁布律法之后，颁布十诫之后，摩西有两次上西乃山四十昼夜。第一次可能神给他讲很多话，包括出埃及记二十一到二十三章那些律法的细则有可能，那可能也包括二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一章那些有关会幕的规格等等这些话摩西记下来，然后下了山再传达给神的百姓。可是这第二次上山是在百姓拜金牛犊，所以下来神给他们管教，摩西也为他们代求，然后又求看神的荣耀之后发生的。这一次神再一次呼唤他上山，仍然在山上待四十昼夜。但是这一次我想百姓在山下再怎么无聊再怎么不耐烦，他们不敢再拜金牛犊了。神就是这样教育人，对吧？你在那里失败，神就不让你过去，让你再学一次有可能借着这个百姓稍微有一点进步，可是我想他们没有进步的很完全他们那第二个四十天他们在山下没有再搞出金牛犊那一类的事件，可是我猜他们还是蛮无聊的，他们没有借这个机会学习跟摩西一样花功夫去亲近神，他们好像没有至少多半的百姓好像没有这一次上山，神再一次要摩西凿出两块石板神把十诫还是再一次再刻一次在石板上面，让他带下山，后来将要放在约柜里面许多年日到了早晨叫他预备好上山，而且遍山各处都不许有人上来，牲畜也不能在山根吃草。这跟当初他们在神在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给他们要求是很接近的。然后这里提到神在云中降临这是很有意思的事神在云中降临，我想这跟神要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遮掩他才显他的荣耀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你记得在 出埃及记十九二十章，当神要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神是在哪里彰显他自己，而且对百姓说话呢？就在黑暗密云、角声风暴当中，包括密云，所以有一些地方出埃及记、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些地方提到，摩西或者是别人就进到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神在的地方应该充满了光，为什么说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这就是一种比较的说法，你知道啊？就是因为必须是幽暗之中，你进去，你看见神的荣光，那个荣光才不会大到把你杀掉啊！你能不能了解这件事？我今天一直在讲这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可以经验到的事，就在遮盖里面，那样看见神的荣光，才是真正是神自己的荣光啊！当摩西照着神所说的这样做上山之后，这里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或者应该说非常尊严，也非常让人心悸动，会非常的羡慕摩西的一件事。因为这里记述说，摩西就跟神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我们中文圣经其实是这样翻说，神就跟摩西一同站在那里，这意思是好像不是摩西去贴近神去站在他旁边，而是神来贴近摩西来站在他旁边来宣告耶和华的名。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神将要启示摩西的正是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恩慈。他们在那边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知道这一次神所宣告的是一个新的启示，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觉得是新的启示，因为我们已经熟悉圣经，那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遍处都可以看到提到神是这样。光这一句话，神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后来的圣经里面就有好几次重复的在讲到这一件事，也就是后来的许多的圣徒，不同的时代的圣徒，他们都记得神在这里给摩西的启示，所以他们都套用这些启示来跟神交往啊，在祷告当中，在提醒神，你是这样一位神，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哎，你知道神过去曾经向他们的列祖启示过，他是全能的神，他用了一段时间，给好几代的人，告诉他们他是全能的神。借着那些列祖一代又一代的经验，亚伯兰、以撒、雅各等等这些经验，把这个神是全能的神这一件事深深的刻印在神百姓的心里面。当然我们也提过，神最起头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跟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那个全能的神伊利沙代，他有学者觉得他意思包括了是一个全丰全足的神啊，也就是他拥有一切，他说是这个意思，全丰全足全能的神。后来经过数百年之后，他在荆棘火焰异象中向摩西显现以后，在这个摩西的对话里面，他启示给摩西，也是在摩西的恳求里面，他启示给摩西说，他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对吗？他是自由拥有的啊。现在神给摩西进一步的一个启示，说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来，我们想想看，神启示亚伯兰他是全能的神的时候，亚伯兰是什么光景中呢？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是一个顺服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信从神的人。神对一个信从他的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丰全足的神。他对摩西启示他是自由拥有的时候，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他一直都是一个忠心的人。他在埃及做王子的时候就是一个忠心的人，只是那时候他不够认识神的法则，想要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身份来解救以色列人，所以失败了。后来他去旷野40年之久，在米甸旷野牧羊。你能想象摩西在那边摸鱼偷懒吗？我想不是的，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到80岁那一年，神在荆棘火焰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呼召他，给了他最后人生最后40年的使命的时候，摩西也一样用忠心来回应神，以至于后来神提到摩西的时候，能够明确的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你羡慕不羡慕这个啊？你羡慕不羡慕神可以说你是一个在神的全家尽忠的人？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些经文，就很自然的就是觉得应该就是这样，非常的羡慕。我们要做像这样的人啊，在神的全家尽忠。对忠心的摩西，神启示他是自由拥有的。现在神进一步要启示他是有丰盛慈爱的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却是最悖逆的时候，你知道吧？我就是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想一想这件事，会不会跟我们自然的观念不太一样？我们有可能会觉得像亚伯兰那样有信心有顺服的人，神不需要跟他说什么，他已经拥有很多了。对一个忠心的摩西也是这样，但是神不是，神给他们伟大的启示，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会觉得，对像悖逆的百姓，在神的百姓在悖逆的那个背景底下，神应该启示他自己应该多一点讲到他的审判才对，但是不是的，神说他的丰盛的慈爱在这里，神所启示的他自己将来要在他的儿子身上要达到一个完全。基督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彰显出神伟大的慈爱怜悯，来成全那个救恩。而向着怎么样的人呢？向着罪人啊，向着罪人。你有没有发现在旧约时代有一些地方蛮容易让人家觉得人要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像大卫这样的人才会蒙神恩待啊？可是在这里神启示摩西，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不是因为人做得好不好，好像就自然应该得着怜悯跟恩待，而是神本来就要给他们怜悯跟恩待，不管他们是怎么样。而且神是真的是这样做的，因为他就在百姓的悖逆底下启示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位神。我知道了这些启示是对摩西说的，可是你要知道这整个的事件是跟金牛犊的事件有关系的，对吧？摩西就是在为这个代求，以后进一步求看神的荣耀，在这整个的氛围底下神启示他自己是这样。我觉得这段经文就是想要弟兄姊妹，今天晚上神就是想要我们想到，当我们显出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同时显出他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他的怜悯，他的恩慈啊，让我们深记得这一件事，好吗？他用了好几代人，亚伯兰、以赛亚各他们，来让神的百姓深刻的认识他是全能、全丰、全主的神。而现在，神要用更长的年代来让神的百姓学习认识他丰盛的慈爱与怜悯。从摩西之后一直到主来，神一直要教导他们这一件事，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这个神丰盛慈爱的一个完满的一个彰显啊。而旧约的圣徒，从摩西以后1000多年的时间，那些属神的人，他们也没有让神失望，他们一直的都记得这一件事，继续的再把这件事拿出来讲，来复习一样啊，也继续的教导神的百姓啊。可是在这里我们要岔出来讲一点另外一件事情，第七节他提到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比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今天好像有不少人读到这一段经文，他们得到了最深刻的印象是犯罪的人，神要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所以他们常常喜欢传讲这样的道理，教导人说我们会有从我们祖宗传流下来的这样的罪跟咒诅，所以一定要做医治释放。这其实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段经文主要神不是在讲这个，对不对？他在讲丰盛的慈爱，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自负极止直到三四代？我觉得他是在打一个底，就是说用一个对照，就是有那一面，可是神要人更多的注意这一面啊。你知道这里讲的说千万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在那里摩西用的字眼只是1000而已啦，为1000个人。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那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不是刚好1000个人，就是用千万人也没办法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或者代表世上所有的人啊。所以同样的三四代应该也是象征性的说法，而它的重点不是要你去拿这个起来说会有三四代，所以你要为上面三四代的祖先的罪要承担这个，所以你要去除去这些咒诅。我想不是的，神在这里讲三四代主要是要表明说很短，但是他的慈爱是永恒的，是长久的。那个罪带来的咒诅是短暂而且是局部的，是一点的，可是他的慈爱是永恒的、长久的，而且是完满的。我想神要表明的是这个啊。所以你看摩西读这段，听神讲这段话的反应，跟那今天读这段话却发明这些教导的人多么不一样。摩西听完这个的时候，他们说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除去这三四代的咒诅？摩西完全没有提到这一件事，他听进去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对吧？我没有讲错吧？接下去摩西的反应完全没有提到那些事，而是提到神的慈爱。也就是说神显出他的慈爱才是他的终极而且长久的目标，那就是当摩西想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想把他的最荣耀的 样式彰显出来表达出来的时候，他表达成什么呢？就是他这样的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他的恩慈。也就是说，人就不需要再留在罪跟咒诅当中，可以进入神的恩典里面。我也希望你读到这些经文想到的是这个，而不要去想三四代这些事，好吗？因为到了新约时代，很明显告诉我们，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都因为我们做了医治释放，都已经得以痊愈了。没有了，彼得没有这样讲，根本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说都因为神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就使我们脱离了祖宗所传流一切虚妄的行为。而那时基督已经成全的，对不对？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末了讲的话，十九二十节那个附近讲的话。让我们记得，罪、定罪、咒诅、死亡，这些是在老亚当的领域里面，是在堕落的人那个旧人里面，在那个氛围当中，在那个疆界，在那个国土里面。而慈爱、怜悯、称义、生命、作王，是在神国的领域里面。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已经被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迁移到爱子的国里面了，对不对？已经被放在恩典的国土、恩典的领域里面了。而且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改变，或者做了什么医治释放，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不是吗？我们接受他的救恩，就得到这样的慈爱。在无穷的深深的罪恶的深渊当中，他的慈爱拯救我们，把我们提升到王子的位分上。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当然恩典包括了神丰盛的慈爱。这个启示摩西很快就套用这个启示，接下去这下一次，也许到下一次我们要讲的，从第九节一直到后面，摩西套用这些话，要把它放在百姓身上。也就是从此以后，摩西治理神的百姓，为百姓祷告，常常都提到这一件事，要神记得这一件事。就像之前他为百姓祷告都提到，当年你跟我们的祖先亚伯兰他们怎么应许他们，怎么跟他们立约的，请记得这些约。他的祷告常常是这样。可是在那个之后，摩西很多的祷告就是提到神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因为那是神自己说他就是这样一位神。而摩西之后许多人也都是这样，这个启示将要传送于后代，大卫还有先知们一次又一次的引用他来传扬神、颂赞神，写出诗歌或者说出神的信息来教导神的百姓。有的时候他们衍生出其他的说法，比方诗篇有一处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听过这句话吗？这诗篇三十篇里面的话，诗篇三十篇第五节。其实大卫的诗篇有一篇不但套用了这一段话，而且还是想要让神的百姓变成这些话整天绕在他们的心里面，绕在他们的口中这样。所以他写成一篇很有意思的用来对唱的诗篇，就是诗篇一百三十六篇。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一百三十六篇，这是大卫 套用神自己启示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神的一个很极致的一个作品。我们又要大家全部读这篇诗篇，这篇诗篇一共几节？二十几？
26节
是吧？嗯，他有26节，他就讲了26次一句话，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嗯，他在前面讲一段话，讲到很多的事情。也包括他的创造，还有他的作为等等，还有历史上某一些事件，然后就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意思就是说无论过去神做过什么事情，你知道大卫写这些诗篇的时候，从摩西到他的时代已经过了数百年了，神的百姓经历过很多的事，而所有那些事大卫说都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想要让神的百姓刻印在他们心里面一件事，就是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无论你遭遇什么事，无论什么遭遇跟环境，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具体的在实行保罗告诉我们要做的事，叫做凡事谢恩。无论怎么样都想到那是神的恩典。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圣徒是这样的，你知道不知道？他们不发怨言，他们生命当中无论遭遇什么，他们都充满了感恩。那不是超级的圣徒才这样的。事实上你不这样，你是一个很奇怪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应该都是像这样。因为我们的神，你说你是信耶稣的嘛，而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还有恩典，有怜悯，嗯，就是这样一位神啊。所以，请再记得，怜悯、恩典、恩慈是神的属性，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需要我们去做什么才会得到这个。所以，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没有觉得我这样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一段话还蛮有道理的？我不太确定了。我回答人家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是真的没有把握。如果你有一天你发现有更好的解释，欢迎告诉我。但是我自己这样去解释他，有一点这样越解释越觉得好像很有道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第9节，摩西听见这些话，他立刻急忙的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就请你怎么样怎么样。他马上就套用神自己说的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套用在那里来放在他的祷告里面。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一旦你知道那是神说的话，今天我们很多神说的话并不需要有像摩西一样很特别的经验神对我们说话，或者是要从一个所谓的先知听到什么话，而是有一大堆神对我们说的话都写在圣经上，对吗？你能不能读的时候就从心里面觉得这不是人的话，这是神的话。一旦你这样真的认为，你就应该像摩西一样去套用神的话。这是电脑用词，就是 apply。 在电脑里面有很多次你做了一点设定以后要选一个套用，对不对？或者选一个 OK 一个确定，来真正的把这个事实摆进你的范围里面，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放在你的祷告，放在你的追求，放在你的服事，放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套用它。而这个就使我们对于神的属性添加了伟大的资料，从此以后我们想到神的属性都会想到这个。 他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记得吧，诗篇有很多次诗人都提到说，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光类似这样的话在诗篇就出现很多次，你记得吧？那都是在套用这些话。你要不要这样哦，读圣经要这样套用神的话，神的话才对你会有真实的意义。
请唱《宣道诗》八十九首，绿色的《宣道诗》八十九首，恩上加恩。